I'm turning today to Paul's letter to the Ephesians, chapter 4 and verse 28.
今天我们翻到保罗写给以弗所的书信，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八节，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八节，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努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我们今天早上的主题是圣灵的亲近。有时候我们总想从第三十节切入，这也的确是这一段经文的主题，就是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那么我们就跟着圣经的这个顺序来，所以使徒从第二十五节就开始劝诫我们如何行事为人。我们上周已经思考过这一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二十六节，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在这里，使徒点明了好几种罪，所以我们的第一个标题就是哪一些罪会让圣灵担忧？我们首先来看第二十七和二十八节。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这是神的圣灵启示使徒写下这些话。这和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四节到三十七节说的是完全一致的，就是我们要为口中所说的每一句闲话受神的审判。在这段经文中，闲话一词在希腊原文中指的是无用的话、空话、浅薄轻佻的言语，我们是要为此受审判的。我们所说的一切的空话、无益于他人的话，这些无用的、浅薄的话。那么二十九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希腊原文中“污秽”这个词，意思是腐烂的，要被废弃的。这些明显指的是那些不洁净的脏话等等，同时也包括在背后说人不诚实的行为、不诚实的话、夸大炫耀等一系列的行为，都属于污秽的言语。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就是这些腐烂的应当被废弃的言辞。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能够让他人得益，给听见的人带去恩典，在这里指的是广义上的恩典，包括福音的恩典、神使人得救的恩典、我们做的见证、基督的话，都可以包含在内。在这里也可以包括温暖柔和的言语，能够给别人支持和帮助，传福音，还有去安慰鼓励他人的话。这些言语可以给听到的人带去益处和祝福。所以我们要停下来思考，我的言谈举止给他人输出的是什么？我想达成的目的又是什么？那么我们来到今天的第二个标题，来看第三十节，让圣灵担忧。但是在我们仔细讲解担忧之前，我们先来看第二十九节，这里有很多积极的鼓励。 这里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28节，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我们要注意这里说的这个词，总要劳力。我们要做的事是要付上辛劳的，所以劳力一词有辛勤劳动的意思。在希腊原文中是一个动词，就是会割伤，指的是艰辛的劳苦，会让我们觉得痛的事。那么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只愿意去选择做那些方便的，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容易简单的事，不会让我们消耗过度的事？那有一些人，他们会尽量的不去做那些麻烦和辛苦的事，比如说在家里，那些脏活累活总是某一个人在做，其他的人却动都不动一下。那么这里说的总要劳力涵盖了这一切。我也知道有一些人只爱读书，他们很喜欢做研究，很享受学习等等，但是在别的事情上就完全没有什么指望。所以你也许会说，我有在努力啊，我在做自己的工作，在提升自己的专业，但是你只在挑对自己容易的事情做，其他的你都留给别人去做。而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是总要劳力，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分担彼此的担子，那些艰辛的事，劳累的活都要彼此分担。然后使徒在28节说到亲手做正经事，有些人只按字面意思去解读这一句话，认为基督徒只应该做体力劳动，而不是脑力输出。但这里不是这个意思，因为这一段经文前面原文中的偷窃一词是一个动词，指的是用手去偷，但是它同时也包含了所有层面上的偷窃，包括作假、勒索、欺诈等等，还有偷取时间。有很多人在工作的时候会浑水摸鱼，在家里做家务的时候也会偷懒，我们前面已经提过了，所以偷窃具有很多种形式。在原文中，这个词指的是用手去偷窃，所以保罗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是，如果你用手去偷窃，那你就要用手去做工偿还。如果你用的是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偷窃，那你要用头脑去还。所以这里说的亲手做正经事，它不仅包括我们身体力行去做，同时也包括其他的方面。要去做正经事，那么正经事是什么呢？年轻人，当你开始思考自己未来要做什么的时候，你要思量它是否诚实，是不是一件正经事，可以从某个方面回馈社会和他人。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社会中的小螺丝钉，但是你做的事要有意义。当提起工作的时候，这件事让你不用回避，或者让你害羞，不要让自己羞愧。比如我做的事，从某种程度上是赌博，我从事的行业其实目标很空洞。因为你可以选择去做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事，可以造福于社会的事。29节，这句经文非常有深意，总要劳力。我们要记得自己有义务去分担他人的劳苦，不论我们是做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总要做正经事，那些造福于他人的有意义的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有时候我们会把顺序颠倒， 我们总会想，一个人总要先养活自己，养活家人才可以啊。但是使徒是这样的顺序，因为原因很明显，他认为这些都不必说，养活自己和家人是我们的本分，那么我们有余就可分给那缺少的人，去支持那些主的事工，那些福音的事工。所以，使徒直接切到对于基督徒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养活家人是我们的本分，这都不用说。这里给了我们七条原则，一个接着一个，从28节开始，29节一直到30节。那么，我们现在可以来到第30节，这是我们的第二个标题：让圣灵担忧。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让圣灵担忧，这包括了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些事。我不再重复前面已经提过的这些罪，我们所欠缺的与这些罪正好相反的美德。当我们对圣洁和敬畏神变得无动于衷，这些都会叫圣灵担忧。所以31节到32节也提到了一些罪行，我们一会儿会讲到这里。担忧这个词在希腊原文中的意思是哀伤。不要叫永生神的圣灵担忧。因为我们的坏脾气，或者是不诚实，包括各种谎言等等的这些事，我们是可以消灭圣灵的感动。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他用火焰来比喻圣灵，让我们的灵里火热，有属灵的爱心的火焰。所以，我们可以熄灭圣灵的感动。在这里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指的是同一件事。在我们的心中运行的安静的火焰，圣灵让我们的心柔软火热，让我们有往前走的力量。但是，我们可以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会抵挡圣灵。这个在《使徒行传》第7章，在原文中，"抵挡"这个词非常有深意，意思是当你用肩膀、用全身的力量去抵住门，不让门外的人进来，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你也会调动全身的力量来抵挡圣灵的提醒，比如当圣灵触动我们的良知，或者圣灵提醒我们属灵的职责，或者是触动我们让我们做见证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调动全身的力量去抵挡圣灵的感动，这是很悲惨的一件事。换句话说，我们会亵慢施恩的圣灵。这一句话在希伯来书，亵慢的意思包括亵渎神。所以，我们可以做这些极其过分的事，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无视圣灵，无视良心的呼喊，无视圣灵的恩惠。当他提醒我们，让我们要顺服圣经中的某些劝诫的瞬间，尤其是当我们正要犯罪的时候，我们在想，我就是要这么说，我要让别人知道我生气了。我就是要做这件事，所以这样做，我们其实亵慢了施恩给我们的圣灵，他已经赐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心性，他与我们同在，为了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抵挡罪，让我们逐渐结出属灵的果子，但是我们却冒犯他，我们亵慢圣灵。这些用词非常的精准，每一个词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那么，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 从某个层面上来说，圣灵不会像我们一样担忧，因为他是神，他是神的圣灵，所以他没有人这种激烈的情绪。但是这里用人的语言让我们明白，圣灵有感受，从某种意义上他会担忧，会哀伤。但是人无法描述圣灵的担忧，因为我们只知道人的忧愁，这是我们唯一能够体会的。但是我们要记得，神的圣灵是圣洁的，是完美的，他没有带着恼怒的担忧，也没有自哀自怜的担忧，这样的担忧也不是小题大做的忧闷。我们虽然不能完全明白圣灵的担忧，但是我们的行为有时候的确会让他担忧，因为圣灵是祭邪的神，他要保护我们，让我们有所进步，但是我们却当他不存在一样。当我们叫圣灵担忧的时候，换句话说，我们逼着圣灵疏远我们，向我们转脸。在这里我要再澄清一点，圣灵永远都不会离开我们，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他们是完美的和谐，所以同样圣灵他也永远都不会离弃我们。但是呢，从某种程度上，他必须向我们掩面，因为他是圣洁的。当我们正在最终的时候，或者我们在撒谎，在发火，我们有失公允，不正直的时候，我们没有努力的去抵挡罪，我们甚至不去努力，我们不祷告，所以圣灵在某种神秘的程度上，他会退后，会疏远我们。让我翻到诗篇的69章，这里大卫王给了我们一个完美的例子。我们从13节开始读，但我在悦纳的时候向你耶和华祈祷，神啊，求你按你丰盛的慈爱，凭你拯救的诚实应允我。我们越往下读就知道这个问题很明显，大卫王处于外忧内患的境地，城外有敌军压境，但是他的内心，他也知道自己正存着某一种罪，或者是不公正，他做了一些不值当的事，他感受到了神向他转脸，疏远他了。所以14节，他继续呼求，求你搭救我出淤泥，不叫我陷在其中。求你救我脱离那些恨我的人，使我出离深水。求你不容大水漫过我，不容深渊吞灭我，不容坑坎在我以上河口。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因为你的慈爱本为美好。求你按你丰盛的慈悲回转眷顾我，不要掩面不顾你的仆人。我是在极难之中，求你速速地应允我，求你亲近我，救赎我，求你因我的仇敌把我赎回。你知道我受的辱骂、欺凌、羞辱，我的敌人都在你面前。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我又满了忧愁。所以主当时向大卫王掩面，而大卫王现在极难中，他就来恳切地寻求神的赦免。神向我们掩面，他不是完全的离弃我们，而是向我们掩面。我前一段时间读了一段 T.T. Shields 这位牧师他写了自己的经历，他之前在加拿大多伦多做牧师，他回忆1930年发生的一些事，其中就提到了他自己经历过圣灵向他掩面的这样的一件事。当时在教会里有一位执事一直和他不是100%的合拍，因为他们两个人的个性非常的不同。 这位执事是一位特别安静的人，而 T.T. Shields 他就比较外向。和这位执事相较之下呢，这个执事他比较内敛，很严肃认真，甚至有时候也很难和他聊起来。所以这位牧师总觉得这个执事对他有什么意见，但实际上，这位执事做事非常的积极，也付出了很多，也做了很多。那么，在之后呢，这位牧师和这位执事产生了一些分歧，但是这位牧师知道这件事其实很容易就可以解决，他们只需要坦诚地沟通一下。然后这位执事就病倒了，这个牧师觉得自己应该去探病，去安慰他，然后借着这个机会和解，把事情说明白，但是他退却了。他说：“我和这个人其实关系没有那么亲近，我不想去探病，所以我现在要回家，然后安排好我的周末。”他就这样回到了家里。以为他自己可以很快地打开圣经，然后沉浸在神的话里，预备他的讲道，但是并不顺畅，因为他根本没有办法工作，他也没有办法学习，他一下子陷入了平静，没有任何的灵感，也没有任何的主题能够触动他的兴趣，所以他试着去放松，去看看书，但是他看不进去。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一天或者多一些，直到他明白了过来，是圣灵向他掩面了。所以他就去祷告，向神悔改，然后去探望了这位执事，他们很快就把矛盾解决了。在此之后，这位牧师的灵魂一下子就得到了释放，他回去就可以顺利工作了。所以这其实是一个道德上的问题，然后圣灵就向他掩面了。我们再翻到一首诗篇，诗篇143，我们从第四节读到第八节，这里还是大卫王。所以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我的心在我里面凄惨。我追想古时之日，思想你的一切作为。默念你手的工作，我向你举手，我的心可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耶和华，求你速速应允我，我心神耗尽，不要向我掩面，免得我像那些下坑的人一样。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因我倚靠你，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因我的心仰望你。今天早上我们举了两个例子，而圣经中还有更多，这些讲述的都是神向我们掩面的瞬间，当圣灵与我们疏远的时候。所以我们会让圣灵担忧。我们也会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甚至会抵挡圣灵，亵慢圣灵，而这些很快就会让我们失去喜乐，失去救恩的确信，失去光照，我们会失去方向，因为良心不再提醒我们，我们会失去一些特殊的机会，不能够再为神所用。我们失去祷告的能力，所以使徒他是带着极深的情感在劝诫我们，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那么，如果我们紧紧地抓住圣灵，如果我们听从他的提醒和良心的触动，我们亲近他，求告他，那么圣灵他就会使我们刚强起来。他会帮助我们，拉我们起来，加给我们喜乐。他是住在我们内心的圣灵，是神的圣灵，所以我们永远都不要亵慢他。接着在30节， 这里说，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这里的印记是一个比喻，形容的是过去文件上的烙印，比如说房契或者地契一类的文件，证实这块地的归属权。那么在古代，如果一位掌权者决定要把这份产业给你，他就会给你出这样的一份证明，让这个地契生效的就是这个掌权者的印，因为是他把地给了你，或者卖给了你，当然这只是一个例子。所以这里的重点是，我们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如果你是真正得救的人，那么你的救恩就是永远的。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永远都不会失丧。那么这个印记是什么呢？这个印记象征着什么呢？这个印记比喻的是我们得救的时候，神赐给我们新的本性，这就是一个真信徒的标记。你有了一个全新的本性，新的渴望，新的目标，你不再是一个属世的人了，你不再依赖这个世界施舍给人的这种廉价的快乐，你想要做神喜悦的事，你开始饥渴慕义，这些是藏不住的，因为神赐给了你这样新的本性，你的家人应该很明显就能看出来你在追寻圣洁，在工作的地方，这也应该是我们明显的特征，因为我们有了新的本性，这就是神的印记所代表的，而这个印记也会永远都在我们里面。所以当我们消灭这个印记，不配合圣灵，就是让我们成圣的圣灵，那么我们的境地会是多么的悲惨。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因为是他让我们成圣，是他让我们逐步的战胜残留的罪。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圣灵对我们的爱是那么的深，我们有圣父的爱，在永恒的过去，在我们认识他之前，他早已命定要救我们。我们有圣子的爱，他为了我们降世，受难，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还有圣灵的爱，他耐心地在我们的心中动工，他照亮我们的灵魂，让我们醒过来，让我们明白了我们原来是堕落的罪人，我们开始感受到了自己是有罪的，是圣灵让我们明白了并且相信基督做的一切，还有神的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所以我们突然开始明白，开始相信这些事，这些都是圣灵在我们内心做的工。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前的样子，我曾经是一个多么骄傲自满的人，什么都知道，我蔑视神，也蔑视神的救恩。但是圣灵长久的爱和忍耐将我叫醒，打开了我的眼睛，让我谦卑下来，让我看到这一切，在我的心中动了工，是他使我回转、悔改，并且带我到基督面前，所以他得有多么的爱我们呢？偶尔你会有这样的经历，你需要清理一个很脏的地方，很多年都没有清理过了，可能是家里的一个角落，或者是在院子里。 然后你捏着鼻子进去，忍着，把这个特别恶心、肮脏的地方清理干净了。所以圣灵，他得多么的爱我们，他甚至进入我们的生命，开始洁净那些骄傲、对神的抵抗、对罪的贪恋、对神的憎恶，然后再赐给我们一个新的本性、新的悟性，让我们渴慕基督、爱他。这就是圣灵对我们的爱，他现在就与我们同在，在我们里面动工，所以我们怎么能够无视他？我们怎么忍心亵慢他？我们怎么能消灭他的感动呢？所以这些全部都包含在使徒保罗的这一句劝诫中了，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因为我们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当你从这个生命进入永恒的生命，从地上进入永恒的荣耀，在那一天，所有的一切都会向你敞开。最后一点，这是我们今天的结尾，从第31节开始，保罗这里是在劝告属灵的家庭。你也许会有些疑惑，使徒保罗在前面他已经提过了偷窃、撒谎还有生气的罪，但是他怎么从31节开始又从另外一个角度开始重复这个主题呢？31节和前面的有什么不一样吗？这个区别就在于，这里提到的罪是家庭中的罪。使徒回到了前面的主题，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就像人体一样，我们联络在一起，彼此相助。所以在这里针对的就是属灵的家族，这些罪必须要从神的子民中除干净。一切苦毒，换一句话说就是牙尖嘴利，说话永远不要刻薄，恼恨、愤怒，那这两者的区别是什么呢？其实很难完全的去判断，恼恨应该指的是长久的、定了型的恨恶，那么愤怒指的是间歇性的发作，很容易就暴怒。所以我们不论是暗暗的恼恨还是间歇性发作的怒火都不要有。嚷闹，这指的是什么呢？原文中字面的意思就是尖声喊叫，在这里意指的是情绪的失控。当你觉得别人冒犯了你，不要尖叫，不论是真的尖叫还是在心里面尖叫都不要有。我们要平稳地处理问题，在自己的家里，在神的家中，和彼此相处都要平静，不要嚷闹，不要放纵情绪让它失控。毁谤，在这里包括了背后说人、散布流言等等，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然后还有一句非常特殊的形容，并一切的恶毒。恶毒这里指的是恶意，也是同情的反义词。恶毒是某一种坚硬，心里的刚硬，在我们的亲密关系中，在与他人的交往中，不要恶毒，不要说，哦，这个人他经常这么说，他经常这么做，他就是那样的人。一种坚定的偏见，不肯饶恕别人，一种刚硬的态度。我们前面已经看了会让圣灵担忧的罪，也看了叫圣灵担忧的代价。 还有圣灵的印记指的是什么？我们又是怎样会亵慢赐恩惠的圣灵？也匆匆地看了在属灵的家中会出现的罪。我们用32节的劝告作为结尾，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些话都非常的清晰，我想也不需要过多的解释。我现在没有时间了，我想读一首非常美丽的赞美诗，虽然我们今天不会唱这一首，这是一位19世纪中叶的传道人写的赞美诗，在我们的诗歌本里，这是第310首。那么我们来听他是怎么写的。圣灵，求你怜悯我，我的心灵破碎，因我让你担忧。你与我同在，却与我疏远。求你垂听我忏悔的声音。我的罪孽无数，我的隐恶都摆在你的面前。我唯独得罪了你，这些罪也唯有你知道。你呼唤我，我却装聋作哑。你扶我起来，我却继续轻率行事，偶尔短暂的惧怕你的杖责，面对神，我却诡诈的心怀二意。虽然尝过主是美善，我转脸又去寻找世俗的粪土。我已经拥有天上的泉源，却贪恋世界的物质。敬拜的时候，充满了世俗的念头。为主做工，却没有先寻求他的旨意。当神经过的时候，我正骄傲自满，知道无数灵魂还在黑暗中，我却贪恋懒惰。每一日我都是这样轻飘的过，也没有为我每天的罪悔过，总想逃避神的责备，奋力抵挡前来安慰我的圣灵。但是你依旧安慰我，你还是医治我，帮助我，住在我里面的圣灵啊，我令你担忧，你却仍旧施恩于我。求你怜悯我，因我渴求主的亲近。天父，求你因着圣子的缘故，赦免我亵慢圣灵的罪行。所以，圣灵会帮助我们。现在，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我们的救主，神的慈爱，我们在天上的父，还有圣灵的感动，与每一位在一起，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